约翰福音的19章28节，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是继续前几次的讲到，耶稣被审判之后，被钉十字架。上面有犹太人的王的字样，他们兵丁分了他的外衣，拈阄分了他的里衣。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而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说的七句话，都被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珍藏。今天，我们就看在这里记录的基督的两句话。今天就以十字架言语为题，我们来看“我渴了”。第二，我们看成了。这段告诉我们，耶稣在十架上的二句话，虽短，却意味深长。话短意长。我渴了。28节，我渴了。耶稣是人，他有人的身体。他渴了。诗篇69篇说他喉咙发干。耶稣与我们有一样的身体，他是真正的人，他是真实的在受苦，他不是一个影像，他好像因为他的神性，他的身体就可以少受痛苦。他渴了，跟我们是一样的。孩子们，你们知道渴有多难受吗？基督受的这个渴，是地狱受苦中的渴。孩子们，你们记得讨饭的拉撒路的故事吗？那个财主在地狱里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基督说：“我渴了。”不仅仅是因为他身体很难受，28节经文说，他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是要使圣经的话要成就的。那么他要成就什么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要特别要提到要成就这句话呢？他把我们引到了诗篇69篇的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从69篇上下文看到，这个拿醋不是出于好意的。他是要加害于他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我渴了"，是为了应验诗篇69篇。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带到了诗篇69篇。诗篇69篇，一方面是咒诅了那些逼迫他的和辱骂他的，同时他提到了救恩。在69篇的35到36节，这么说： 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他拯救锡安的这个锡安，代表的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就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教会。那么拯救呢？他提到了要给产业的。这个35节最后说“得以为业”，36节开头说“承受为业”，其实都是指继承的意思，继承产业的意思。上帝救了百姓以后呢，他要给他产业的，就好像他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不是就在这个旷野中转的，是要给他们要分迦南地的产业的。所以拯救的时候，他提到了产业是在69篇提到的。耶稣就这样说：“我渴了。”而这个渴了又与69篇连在一起。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和69篇中的产业有什么关系呢？继承的产业。希伯来书提供了线索。希伯来书的9章15到17节这么说。为此，他做了耶稣基督，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一命就是遗嘱，遗嘱的设立人死了以后，遗嘱中的产业才能给那预备承受产业的人，而这个产业呢，还是永远的产业。这个应许。希伯来书9章15节说是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上下文看到这个应许就是那个遗命里的应许，但是这个遗命呢，又跟9章15节说是他是新约的中保，所以在新约里头，新约就是遗命，在新约里面，遗命里面有永远的产业的应许，而这个又是遗命，需要人死去才能给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确定了这个约，就在这个希伯来书9章15到17节前后说，他也要因为自己的死去，把那约里面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要赐给人。孩子们还记得上帝在哪里赐应许了、答应了要给产业吗？还记得吗？上帝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他提到国王哈，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神。这位犹太人的王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产业，永远的产业。而这个国王呢，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犹太人的王呢，是天国的国王。这个王要借着死，把自己的产业要留给锡安，留给犹大，给真正的犹太人。那些真心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为国王的人，这个宇宙就是耶稣基督的，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国王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他要借着自己的死，让天国的国民来分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 因我们得荣耀。你曾经继承过父母的产业吗？或者你想到过要继承产业吗？这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是白白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就这样的，因为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要给后裔永远的产业，耶稣基督就上了十字架，就是要把天上的产业，而且是永远的产业，要分给那天国的国民，上帝的孩子们。你期待耶稣基督要赐给你天上的产业吗？你是否能感受到这个恩典是非常大的吗？他说：“我渴了。”那一句话就指向了69篇的他的应许。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遭遇地狱的痛苦，还在想着要应验经上的话，不能让上帝的任何一个应许落空。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心智呢？你在痛苦当中，你是不是特别关心神的话语和神的旨意的成就？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这是诗篇的作者在说，耶稣基督在想，他的一切的痛苦，如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神的任何一个应许，绝不能落空。耶稣在十字架上提到的第二个话，就是成了，30节。这个成了到底是什么东西成了？我们往前看28节，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再往前看，17章4节。又提到一个成了，所以我们把他的这句话30节的这个成了这个，他的意思在哪儿呢？我们就往前推。他说了2次成了，我们从这两个成了中，我们来理解他真正说那个成了的意思。虽然这个成了的意思可能是包括的更广，但是我们宁愿就窄窄的，就照着他自己说的那个成了，我们来看更加确定的看。他成了是什么意思？17章4节这么说，这是他上十字架前，在设立了圣餐之后，即将就要进入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是指上帝，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耶稣说。他已经完成了上帝托付他的，而这个17章的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还没有去死呢，还没有去复活呢，他怎么说他把上帝托付给他的事都完了呢？他还有那么重要的2件事情没有做呢？原来从17章的上下文看，耶稣是在讲他上帝托付给他的。做先知的那一份职分，他做完了。你仔细看上下文就知道，耶稣说：“我把上帝的名显给他们了，我把上帝的道赐给他们了。我也确实的让门徒们知道，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让门徒们知道了什么是永生。”所以，耶稣说了成了，引向的那17章4节的这个成了的说，我作为先知，我在地上你所托付我的，我都做完了。 然后我们就看28节这个成了，各样的事情都成了。这个在说什么呢？我们就聚焦在这个"成了"这两个字前面的那些事情上，各样的事指这个"成了"前面这些事情，到底是哪些事情？我们借着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我们来看耶稣到底在说什么。这个第二个这个"成了"的第一个细节，就是耶稣基督被带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外来钉十字架。你看这个。来到城外，钉十字架。上次我们讲过。那么，这个细节与成了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从希伯来书找答案。希伯来书13章11到12节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百姓成圣，为了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那么百姓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书10章14到17节这么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段话来解释他们这个成圣是完全的，而这个成圣呢，又是大祭司在城外受苦做的。完全的成圣，就是正面看的话，他把律法写在了基督徒的心里；从反面看的话，他们的罪孽不再被纪念了，罪债完全消失了。而这些人，他会甘心的，他心里边甘心愿意遵行律法。所以成了，往前看的第一个细节呢，是在城外受苦，是表明大祭司献上的赎罪祭成了。通过这一次的赎罪祭，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了。然后，让我们甘心的遵行律法，因为律法都已经写在这个人的心里了。这个事情成了，成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在另外两个十字架中间。这句话呢，是要应验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多人的意思是以前的话意思，现在就翻译成许多人的罪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的话，就知道在53章中，耶稣是个替罪的羔羊，而且不但是替罪的，在53章11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就被列在两个十字架中间，指向了那个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替罪的羔羊，而且他使认识他的人被称为义人。成了，耶稣基督看着自己列在两个罪犯之间。他就知道，他要借着他的死，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又可以使认识这位的人都被称为是义人。成了，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十字架上的名号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如果说城外是一个暗指的大祭司的角色的话，这个王的这是特别明显的，就摆在你们面前。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希伯来书在解读。希伯来书10章12到13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大祭司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而这个希伯来书他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引用了诗篇110篇的1到4节。我来给你们念，110篇1到4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大家知道，大祭司啊，不，祭司麦基洗德，他是个王，撒冷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而这个诗篇中，他就是在说，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杖，你的民，你坐在我的右边。又说到麦基洗德，诗篇110篇把大祭司和王放在一起，他是一个大祭司兼君王。而在希伯来书10章10到12节说的时候，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祭，就坐在了神的右边，等着仇敌做他的脚凳。原来大祭司与君王就是一起的。你看，这在城外，然后这个啥名号，犹太人的王，是谁也拿不去的，他就是大君王，他就是大祭司。成了，耶稣他作为掌权者，他可以坐在上帝的右边，等着仇敌做他的矫正，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成了之前，还有第四个细节呢，就是他们在分耶稣的衣服。这个分耶稣的衣服，它是应验了诗篇22篇的16到18节。他就把这个目光，我们就再转向诗篇22篇，他到底说什么了？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诗篇22篇21到22节这么说。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嚼。我要将我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提到我的弟兄了，希伯来书又指向这个经文。他说，我的弟兄与基督的死有什么关系？希伯来书2章9到15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他说到死了。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提到儿子了，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又提到成圣这个问题，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说，我要将我的名，开始引用了啊。希伯来书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又提到儿女，然后再提到死。14节，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尝了死味之后，要称我们为弟兄了，就是神的儿子。他要称我们为神的儿子，他要去死了，可以称上帝为父亲了。孩子们，你们记得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20章17节，玛利亚看见了主耶稣以后，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要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他特别提了，是我的弟兄，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成了，耶稣就这样的成了我们的弟兄了，是在死里面成就的。他要成了肉身，借着死来败坏，就领许多的儿子进那荣耀里去了。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可以同为神的儿女。耶稣就好像一粒麦子死了，长出许多的子粒来，是跟他一样的，是许多的儿子。就这样，第二个成了，前面有这么多的细节，都指向各样的经文要应验的。如今，我们就来到耶稣真正说的这个成了，前面发生了什么？这个成了，他要使经上的话应验，说我渴了。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这个成了，从他紧接着的上下文来看，就是上帝的话成了，上帝的旨意成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都要成全。成了，耶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存心的顺服，他要让上帝的每一个旨意全部都要成就。他这个顺服不只是为了自己，他要给所有信他的人成就这个顺服。他为我们上帝的儿子们所成就的这个顺服成了。在这样的痛苦当中，背负着亿万个地狱的痛苦，耶稣基督他成了，他成就了大事，是这样的喜乐，是痛苦中的喜乐，是完成上帝最难使命的喜乐。耶稣基督是多么盼望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是多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如今成了，表达出耶稣深深的喜乐来。耶稣在地上的先知的职分完成了，大祭司的献祭也完成了。他作为犹太人的王，天国的王，也成就了。上帝赐给耶稣的百姓，他们可以继承产业了，他们的罪不再被纪念了，他们可以被称为义人了。他们甚至与基督可以为兄弟了，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了。这一切 成了。敌人以为他们害死耶稣的计划成了，万万没有想到，基督他说成了。成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救恩已经完了，我们可以安息了。就好像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歇了一切的功，这个新创造救赎的伟大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得安息。成了是表明上帝设计的通路已经完成了，它是人和上帝之间那唯一的道路，通往上帝的道路是天梯。这个天梯不是人自己爬的，是耶稣他自己成就了。任何其他的道路都不能到上帝那里去，任何想要绕开基督，靠着自己的德行，靠着自己的敬虔，任何其他宗教，不管他是多么敬虔，多么行善的，完全没有能力。基督这条路成了，是唯一的道路。只有在这里，信靠他所成就的，他告诉我们，你高兴欢喜吗？这又大又难的事情，基督已经成了。他说成了，就是成了，没有一点的，还差一点。这是多么甜蜜的事情！最苦的十字架，却成了基督徒最大的安慰，是最美好的事情。我们的罪债已经还清了，上帝还会再跟你要你的债吗？死亡这个死位已经被尝了，是那真正的死位，是地狱之死的味道。我们的死亡跟基督的那个死亡是不一样的，是被毒素毒钩给解毒的，这样的死我们就可以进入坟墓等候复活了。耶稣说成了，愿这句话就藏在我们心里，愿我们睡觉的时候，想起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就现出微笑来。成了，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救恩上不能加添任何一点东西了。我们的敬虔，我们以为这样会，这么努力的话会让上帝更高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其实都是由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完全的顺服是给了我们了。能够蒙上帝喜悦的，不是我们的敬虔，而是基督的义。基督既然这样成就了一切的话，那么剩下的我们就没事可做了吗？原来圣灵要把耶稣所成就的要一个一个的要应用在上帝的选民的心里了。这一个一个的枝子 从亚当这个树上要被掰下来以后，要插在耶稣这个树上了。嫁接以后，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成了这个事情，开始流入我们的心里了。这个人就有圣灵的果子了。他的邪情私欲被钉了。这个人是靠圣灵得生，他靠圣灵行事了。耶稣说成了这句话的时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上帝的旨意成了。那么，我们自己问一下。你我到了生命的最后的尽头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回顾你自己的一生，说：“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我努力去成就了。”好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个人生，我们说，我的人生，我成就了我想做的一切，我的人生没有白活。你是属于哪一种成了呢？耶稣尝了那醋，便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他低下了头，就死了。他本不应该经历死亡的，但是他为了上帝所赐给他的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孩子们，你们尝过酸甜苦辣的味道吗？你尝过很苦的味道吗？或者你愿意尝尝吗？耶稣却尝的是那死味。什么叫死味？是被上帝弃绝的，地狱的，永远的，永死的死味，是让耶稣大声哀哭、恳求神的可怕的死味。因为罪，人人都在死去。就像旷野中，上帝说断不可进入安息这一代人，那几十万人就得天天去死。几十万人死，一天要死2000多人。就这样的死去当中，现在的世界一样，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去。这样的罪在死去，不断的死去当中。上帝可以因着公义，让我们为罪付上代价的。我们是该死的，让我们去死，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点的可以愤怒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大量人死去的时候，耶稣基督被上帝所派，上帝派的是独生的爱子。他要为这些罪人而死。神的爱再次显明了，他低下了头，他死了。他是真正的关心人，他在不断的死亡的人当中，他要成为一个死的。他切入到人类的历史。他要拯救上帝要他拯救的人，支撑这一切苦难的背后，就是上帝的爱。他不肯下来，不肯从十字架下来，他愿这一切的事情要成就的。 这些人是要被救下来的。因为爱的缘故，上帝离弃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他不应该死的，他低下了头，把灵魂交给了自己的父亲。如果你是真信徒，基督就是为了你的缘故，他低下了头。如果上帝这么爱了我们，我们该怎样呢？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也低头死去呢？你是否与基督一同的复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在极其痛苦当中说：“我渴了。”他尝了那醋以后说：“成了。”他就低头，就死了。他这两句话虽短犹长，我们的救恩成了，上帝的旨意成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稣复活以后，他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永远被称颂的耶和华神，在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了你的荣光，是复读生子的荣光。圣灵啊，你是与他们同受尊荣的，你也忍耐了我们，耐心的像映着景象的百姓，一点一点的把上帝耶稣所成就的用在了我们身上。这样的救恩奇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的神啊，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里工作，那坚硬的石头继续的被你拿掉，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位上帝面前，我们悔改，我们相信，我们要传扬，赐给我们爱你的心。你说：“爱我的必遵行我的命令。”主，赐给我们遵行你命令的决心，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把主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